我们轻松一点，好，所以我站在前面，好吧，这样我的距离比较近一点。那不像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要讲道的聚会，所以我们又是下午，所以弟兄们建议我，余弟兄建议我说，我们前面唱一点诗歌，好不好？一把姐妹也跟我说，前面是 Moses 弟兄也跟我说，前面我们唱一点诗歌，所以我不太知道说，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家庭生活要唱什么样的诗歌比较合适，或者你们姐妹聚会平常怎么唱诗歌，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前面的诗歌还是以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为中心，好，所以并不见得一定是特别为着姐妹聚会或者为着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不见得要用这个 projector， 因为我希望我们唱的都是很短的诗歌，所以我们把诗歌本拿出来好吗？希望每一个人手上都有。那如果圣灵有什么感动，说不定我就改变了诗歌。不过我知道我们今天思婷的姐妹非常的好，所以应该不要担心哈。我们先翻到208首，然后呢，你把你的手指头也翻到173页，哈，就是说你可以夹一个东西。208。然后173，我因为来之前呢，我连续两轮的那个气管炎，所以我这几天都没办法唱歌。但是我是个非常喜欢唱诗歌的人，所以我试试看好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些诗歌你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再加上我想我请我们思婷的姐妹也跟我一起来领着大家一起来唱。那这首诗歌唱过的人举手好不好？哈利路亚，我真欢乐。你们都不会唱，那对我就很挑战了啊。会不会唱？可以吧，我们试试看好吧。余弟兄一起来跟我一起唱。给我们起个音，我们弹一遍好了哈。 OK，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欢乐，自我随主向前进，日增光明，担子减轻，主的爱正涌溢涌溢在我心。你要唱英文也可以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I've been happy ever since I made the start. Days are brighter, burdens lighter. Jesus' love is bubbling, bubbling in my heart.Bubbling， 就你这听起来，你们就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很难 sit still 坐在这个地方唱。所以我们唱的熟悉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灯光明，但是眼睛。再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欢乐是我随主向前进，日灯光明，但是天气，主的爱真永远永远在我心。再一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真欢乐是我随主向前进，日增光明，担子减轻，主的爱真永远永远在我心。哇，我觉得哇，在这个 Roseville 的，是不是 Roseville？ Roseville 弟兄姐妹很会唱，是学歌学得很快。我们好不好稍微唱得快一点好吗？好，我们唱一遍中文，然后我们就唱一遍英文啊，然后我们看看愿意啊，到时候听我的，我们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欢乐是我追逐向前进。日灯光明，但是天气，主的爱真永远永远在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I've been happy ever since I made the start. Days are brighter, days are brighter, bird is lighter. Jesus loves him, bubbling, bubbling in my heart. One more time, Hallelujah. 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Bird is lighter, Jesus loves and bubbling, bubbling in my heart. 再一次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正欢乐自我，随处向前进，日增光明，胆子坚强。主的爱真永远永远爱我心 ，Hallelujah.我正欢乐自我，追逐向前进，日增光明，日增光明，胆子坚强，主的爱真永远永远在我心。好不好？我们刚吃饱饭，我们就坐在这里，可不可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我正欢乐自我，随主向前行，好不好？讲真的哦，要讲真的哈。啊，今天早上余丢才说，我们不能假装，对。我正欢乐自我，随主向前进，好不好？跟我们左右前后啊，每一个人至少讲四个人哈。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正欢乐自我，随主向前进，日增光明，日增光明，胆子坚强，主的爱真永远永远在我心。寻我，阿门。哦，这爱来寻我，哦，这血来赎，哦，这恩，哦，这阿门，阿门，奇妙。再把副歌唱一遍，带着感恩的心唱。哦，这爱来寻，哦，这雪，哦，这雪来阿们，哦，这恩，哦，阿们，阿们，阿们，找旁边的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或者是弟兄姐妹，你跟他一起有一点感恩的祷告，谢谢主耶稣，这爱来寻我，这血来赎我，这恩待我归他羊圈，好不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都是 sinners saved by grace。蒙恩的罪人，找旁边的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或者你跟你的家人，好不好？两三个人也可以，三四个人也可以，好，一起来祷告。每一个人两三句话，两三句话，感谢他，感谢他，这是我们的见证。 稣，在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之前，我们要感谢你。早上我们擘饼的时候感谢你，当我们下午谈论这个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如果今天不是你这恩把我带回你的羊圈，不是你这血来救赎我，不是你这爱来寻找我，今天我在你的家以外，我对我们的家庭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不管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不管我们的夫妻感情是好还是不好，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有成就还是堕落，主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所过的一切都不过在今生，都不过是暂时的。主啊，下午实在你给我们一个眼光，让我们看见在走这个地上这个客旅生涯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的是在那个永恒里面的价值，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有出路。主啊，晚上下午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对我们说人所不能够对我们说的话。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请余弟兄先给我们在前面有一点分享好不好，因为等一下有呀，你可以在上面。
还是没有好的因为两三个原因所以我先讲，然后底下把时间给他，因为我们聚会直到三点，好，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那两点钟有人要来见我，再加上我早上起来就头痛，好，刚刚坐在这里也头痛，所以我想我先交通一点，我从弟兄的角度分享一点我们在家庭生活的学习然后等一下于师母会从整个家的角度再分享，然后有一些问题的解答哈。那我想我很简短的讲哈，讲到家庭生活，我自己觉得我很亏欠啊，因为我觉得神借着家庭生活显明了我很多在主面前的这个不足跟问题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恩典，神把我们摆在家人，讲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地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像对方跟我们这样子的朝夕相处，而且能够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很多别人不认识我们的地方，然后也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这么深的走到彼此内心最深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对对方的影响，不管是伤害，不管是带来的祝福，都是很大的、很强烈的，而且很持续的。那我们前一阵子在教会里面，弟兄们读一本书，后来我们因为读的实在很好，姊妹们也开始读，结果弟兄们才读到第五章就阵亡了哈，那姊妹们把整本书读完了，所以你就晓得姊妹们对家肯付的代价跟爱心是多大哈啊！但是呢，就在读这前五六篇里面当然我自己读，我几乎整本读完了哈。那我里面就有很多的感触，因为作者提醒我们一个观念，或是一个合乎圣经的观念这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他说，追求幸福不是婚姻的目的。追求快乐幸福不是婚姻的目的，荣耀神才是。幸福快乐是你在婚姻中一起荣耀神以后必然的结果。如果你把它反过来的话，就像一般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从此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我要追求一个美梦，我要娶一个娇妻，我要嫁给一个很有出息很好的丈夫，我可以终身跟他筑一个窝，我们可以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作者一针见血地提醒我们，他说这正是婚姻不幸福不快乐的原因，因为我们把我这个人内心最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满足，是只有神可以满足的这个要求，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成为我们痛苦的原因，成为婚姻破裂，成为婚姻走不下去的原因。因为我们结婚以前，我们总是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充满了享受。可是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一切都要变得真实啊！我们要面对生活，要面对挑战，要生孩子，要有经济的压力，要有各方面的挑战。而我们在进入婚姻以后，很多的本相本性，就算你婚前不是故意的装假，你在婚后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性格，很多的性情是经不起别人相处的，双方都会有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把整个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那这句话你说从哪里来啊？你很难找到一句话说结婚是为了荣耀神这样子白纸黑字的话。但是你如果读以赛亚书43:7，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着我的荣耀而被创造、被造作、被做成的，就是不光我被 created 的时候我是为着神的荣耀，连我这一生所有的遭遇，神为着他的荣耀在制作我们啊，在 form 我们，在 made 我们啊，神在这里制作我们。所以他解释了我们这一生不光是创造的目的跟存在的原因，他也解释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他的目的和原因，就是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连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10:34，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如果连吃喝都要为着荣耀神，更不要说人生中婚姻大事，绝对是为了荣耀神，对不对？啊，尤其以弗所书5也讲到夫妻结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婚姻为了荣耀神，而且为了见证基督和教会，那样子的关系居然在两个蒙恩的罪人身上，我们可以让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不同，胜过人性的自私，胜过我这个人一大堆的肉体败坏、骄傲各种的问题，而让我们越来被改变，越像耶稣，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很亏欠于师母，她太辛苦了哈。我就很多家里面是孩子的事，我差不多都是放在她身上。她让我带着职业上班，回到家的时候，我能够在房间每天晚上至少有3小时可以读经、可以祷告。她照顾孩子，她照顾家，那我真的觉得我非常 appreciate 她。那个婚姻里面任何一方都需要看见十架，看见基督。那个 sacrificial love 哈，那个肯牺牲的爱、肯舍己的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他交通这个比我合适多了哈。啊，真的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我感谢主，主让我醒悟过来。还好，这是我余生里面最年轻的一天哈。所以我还有机会吸引他，然后还有机会好好爱他，好好一起来创造我们的未来哈。为着这个荣耀的目的而活着。所以夫妻之间，如果你现在已经面临到很大的难处，如果你考虑离婚，我建议你连想都不要想，神不喜悦我们离婚，死路一条，开始回头啊！其实死路一条就是出路，死在你身上发动，生不就发动了吗？对不对啊？所以一定有路的哈。这个死路一条，当你真正知道我不能离，那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的困难，而主的恩典一定够用。主的恩典一定改变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个窠臼、从这个捆绑、从这个束缚和痛苦里面可以出来。不要灰心，你一直看问题走不出来的，看耶稣。好，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一个点。你看，当神的百姓在旷野因为路难走埋怨神的时候，这是我们常有的事啊。婚姻生活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埋怨，这个路很不好走的啊，一大堆的责任，孩子啦、家庭啦、各方面的问题，父母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路这么艰难，所以神的百姓就埋怨啊。当他在埋怨的时候，就让仇敌在我们中间找到了破口，那火蛇就进到神百姓中间，咬伤他们，死了很多。当我们在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自己的软弱、被仇敌趁虚而入来破坏家、破坏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救法，就是不要再去看伤口，不要再去看旁边死掉这么多人，只有一件事，爬出去仰望铜蛇，一望铜蛇就活了。几百万人神只立了一个铜蛇， 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铜蛇是指的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看他的、信他的都必得救。所以今天在婚姻里面，让我们学习哈，不要光去看对方对不起你的地方，不要光去看自己的伤口，不要光去看周围这么多让人非常受挫折的数字啊，不要看整个世界这样子可怕的这个婚姻遭受到的破坏，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一起有出路。当主医治我们的时候，主也医治我们的家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往前。这婚姻是为了荣耀神，幸福快乐是自然的结果，不要再把幸福快乐的责任丢给对方，不公平。约翰福音第四章早就告诉我们，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她把她的快乐幸福建筑在她的丈夫身上，所以她换了一个又换一个又换一个，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自己的丈夫。而主告诉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腹中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 better part better half， 感谢主。那个叫做婚姻灵修学，它翻译的不是很好，中文 早就有这个山寨版哈，然后这个换了一个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对不起，应该不是山寨版，这是中国印的，那个我们弟兄姊妹去台湾订都已经卖光了，所以有人从中国带回来了很多，他换了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但是在美国原版的名字叫做婚姻灵修学。The Sacred Marriage 啊，我可以把那本书照个照相寄给吕弟兄好不好？但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建议你们读哈，弟兄们也读。那另外一本是这个什么 Marriage on the Rock 还是什么磐石上的婚姻啊？那这个弟兄就是我那天讲的哈，他说弟兄们卷起袖子做家事的时候，是他最性感的时候。阿爸们都是姊妹，你看都是姊妹在阿门，弟兄要讲阿门的哈。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哈，一个诚实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是让妻子最幸福最放心的。我们弟兄们要加油。那我身为男人，原谅我这么讲哈，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家的男人跟女人身上，我这个男人是比较自私的，等他好吃的都让孩子，还有希望，主看一日如千年，来交给你了。
有些时候我们要庆祝我们的三十五周年呀，如果我们有一方不好好的长进不学习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胆子能够站在这里能够来讲这个题目。那我觉得这一次呢Moses 弟兄写 email 来的时候说要加这个题目，我说老实话我有点 surprise 哈，有点吃惊，也非常其实也很高兴，并不是因为说要找我们讲如果就不算我们讲呢，如果我知道 Sydney 的基督徒聚会处能够讲这个题目，我都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 Christian Assembly 这个背景里面重生得救成长服事，都在 Christian Assembly。 那我们从前的时候是不能就没有人讲这个题目的所以大家的婚姻养孩子结婚丈夫跟妻子的相处呢，都是这个跌跌爬爬满头包，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觉得有很多的遗憾结婚之前也没有所谓的婚前辅导，都是后来我们开始慢慢学在牧养教会的里面。那我们教会呢，当然可能在 Christian Assembly 中间算是稍微比较早一点觉醒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最花时间、最消耗我们、最叫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可能有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处理弟兄姐妹的婚姻问题。啊，常常真的是陪着一起流泪，一起这个觉得没有出路的，很可能都是大部分都是发生最痛的，也常常都是发生在家庭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次来，我很高兴，就是我们在这边的有姐妹聚会。我记得以前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姐妹聚会。那姐妹聚会在一个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虽然今天有弟兄们在，好，希望你们也要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当然弟兄聚会也很重要，现在很多的教会，尤其是西人洋人的教会，他们很重视弟兄，因为发现这个婚姻关系的里面呢，这个是弟兄们如果不参与，没有学习，没有成长的话，这个婚姻也非常的困难，没办法解决。那我觉得姐妹聚会很重要。我举一个下午我们轻松一点，我就举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真实的例子哈。我刚刚出来蒙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把工作辞掉，我就去参加了一个Western Seminary 英文的神学院。那我们那边的老师呢，都是从前很多大部分都是在教会里面牧过会的。那其中有一个老师哈，他是教这个theology 哈。这一个老师他非常的幽默，他是campus 的 crusade， 就是叫做什么学员传道会，好，他就一直在那里面服侍，对中国人也非常有负担，现在大概也是快70岁。那很有意思，他以前当牧师当了十几年。那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他换第二个服侍的教会的时候，从第一个服侍的教会到第二个服侍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去了教会3个月的时间，对教会一无所知，因为他常常跟弟兄们都一起开同工会啊，他教会的领袖啊、长老、执事都是弟兄们，然后大家坐下来就很 serious、很严肃的去讨论教会的需要啊、一些神学的探讨啊、事工的推展啊、教会的问题啊。然后他对教会呢，苏老师他说去3个月以后，他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结果呢，他后来有一次呢，就开始去参加姐妹聚会。他说去姐妹聚会 in 2 weeks 2个礼拜以后，他说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is church 他说我就知道了这个教会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家里的事情，那个小孩的事情，这什么什么的事情，两个家之间彼此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当然他就是一个调侃，但是从另外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个姐妹，一个教会的姐妹聚会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姐妹聚会呢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我们在里面常常传递的都是一些不必要的讯息，或者东家长西家短的，或者是我们彼此埋怨我们家的老公怎么样，哇，那一家的又怎么样，哪一家的长老又出什么事情啊，这个负责弟兄又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如果我们在姐妹聚会里面，我们常常有这么多的谣言，有这么多的埋怨，有这么多一些不造就人的，叫人家没有得着营养的这样子的谈话，这个你想，姐妹们参加完姐妹聚会，她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她回到家里面，你想对家里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对她弟兄的影响，对，做妻子，这个 helper， 其实我们做妻子的又不是头，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常老觉得不服气，对不对？要我们要属灵有什么用呢？我们家的头又不属灵，你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做妻子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影响力。所以今天这个丈夫是怎么样，我的确我是不能够做他的头，硬是要他怎么样，硬是要他转过来，或者要怎么样扭过来。但是呢，我们的影响力肯定一定是在家里面最重要的。我不晓得弟兄们同不同意，你觉得你妻子对你有没有影响力？哇，你们这么硬心啊，没有，一定有的。这是孩子里面，做孩子里面，你觉得妈妈的影响力大不大啊？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姐妹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个姐妹，她是一个中文报纸的这个记者，她非常有意思，她每次一讲一发言我们就笑得不得了。她说她就做见证，她说她 realize 一件事情，她说我比我家的弟兄重要，比我的老公重要，因为她老公还没信主。她说我比我的老公重要， 他说我怎么知道的呢？他说我这一次呢，我生病，我心情非常的不好。他说我生病呢，前一阵子我老公是不高兴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他不生我们的气，生我的气，然后他在家里面就不言不语，下了班以后回家就进他的房间，在他电脑面前。他说呢，我跟两个孩子呢在家里像照常生活，哇，高高兴兴，这个煮饭啊，厨房里面啊，菜香四溢，然后孩子们都疯疯癫癫在这客厅里面吵吵闹闹，电视机照样的开啊，电话铃照样的响。他，我老公生气，对大家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说，可是最近呢，我生病，我心情不好，我看到他们我就烦，全家冷冷清清，静悄悄，没人敢说话。小孩子一放学回来，赶快躲到房间里面，不要惹妈妈生气。老公一回来，赶快把厨房通通弄得干干净净，碗也都洗好，啊，他全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呢，他说，你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全家都受影响。我老公生气的时候，没人理他，我们照常生活。他一讲的时候，哇，我们很多姐妹们就平常都受压制的，哈，觉得自己很不重要，啊，在家做家庭主妇。结果呢，哇，他一听，哇，大家都笑开了，就因为觉得好像是很多家庭的写照，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姐妹重不重要？姐妹实在是很重要。所以弟兄们要重视姐妹的属灵情形，对不对？啊，你要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用水借着道把你的妻子洗干净啊，要让他在属灵上能够与你同心，与你匹配，能够与你一同来荣耀神。姐妹的属灵光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家里面一个姐妹属灵，她爱耶稣，愿意舍己，她愿意祷告，为家庭守望，这个家就蒙福。一个教会的里面，如果有一群姐妹像腓立比教会的姐妹一样，爱耶稣，愿意接待远人啊，常常祷告，好，那个渴慕真道，愿意传福音，整个教会都活起来了。所以姐妹非常的重要，就我这次来我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能够看到在这边啊，悉尼的教会呢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姐妹聚会。我不知道你们平常聚会是怎么样，我还来不及问哈，但是希望求神来祝福。那今天我们要讲呢这个婚姻哈，那我想我们在 Christian Assembly 呢肯定每一个聚会之前一定要读主的话哈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今天我读的圣经，我想创世纪啊，好，或者以弗所书啊，这些圣经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挑一段圣经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太注意的，好，或者即使读到了，但是可能没有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也是讲婚姻非常重要的一章，但是很少人在证婚的时候用这一章，好。我们读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26到28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你们读到这里，你们觉得保罗是赞成结婚还是不赞成结婚？在座有没有单身的弟兄姐妹？有，对不起，如果今天这一段经文 very depressing 哈，很 discouraging 的话， sorry， 这是保罗说的话，对不对？不是我说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好，那我们再读32到34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弟兄们赞不赞成？赞成，赞成。好，就没娶妻的时候呢，你是为主的事挂虑，好， 想怎样叫主喜悦，我不知道这句话多少的真实，但是三十三节呢，娶了妻的是为了世上的外，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可能有很大部分的人是觉得很同意保罗这么说的啊。三十四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姐妹们同不同意？同意吗？还是说我从来不管他，对，我爱怎么做怎么做。现在我们这个，尤其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个，我们这个女性主义非常的，可能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啊，可能以前是半边天，现在可能超过 51%， 我们的天空超过一半哈。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家有一点思想，我想主的话也很清楚，那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就不是只造一个男人。所以后来余弟兄呢现在他讲这个基础神学的时候，他讲人的受造的时候，以前呢婚姻是另外讲，他在讲现在他讲人的受造的意义的时候，他就把婚姻一起进来讲。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把婚姻也一起来造了，他不是分开来的，并不是因为造了这个男人他不好以后呢，他才去造个女人让他们两个合而为一。他在造人之前，他们在天上三二一神呢就有一个Divine Conference， 他就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他就是要造男造女，婚姻是在造人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早就在他的设计里面就已经在里面。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他其实是要造男造女，是为了要让这个，就是这个婚姻就是在他的造人的这个计划的里面。但是怎么到了哥林多前书，保罗好像说，哎呀，这个世道艰难，好，我宁愿你们不要有这样子的挂虑，手术安长就好了，没娶妻的就不用娶妻了，啊，没嫁人的也不用嫁人了，除非不得已，好像结婚是不得已的，为了免了我们犯罪，免得我们受不了孤单，免得我们这个病了没人照顾，好像是变成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 purpose， 而不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荣耀的一个 purpose。 但是今天所有人受造以后堕落，违背了神当初创造的时候他的那个 purpose， 那个 divine purpose， 那个神圣的目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来 recover， 都可以来恢复，阿们吗？啊，所以今天的确这个世代艰难，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的婚姻可以恢复神当初创造婚姻，他 instituted the marriage， 对不对？他创造，他设计这个婚姻，然后他的目的可以，因为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你们要如果要对婚姻下一个定义，你们要怎么样？你的儿女要结婚，你怎么为什么要结婚？或是结婚前你给他坐下来，如果你们教会没有这个婚前辅导，你坐下来你要跟你的儿女说，你结婚以后要照着圣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婚姻的定义，你要说什么？我看到在座很多都是父母的年纪，对不对？有儿女还没有出嫁还没有娶妻的，有没有呀？应该有超过应该有一半、哦、是不是？你很小很小你也要啊，对不对？要婚姻教育性教育，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 before， 要在那个世界的教育进到你的儿女之前，把他都洗脑之前，你就应该好好的教育他，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你不要等到他。所以我们那时候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有个专题哈，在我们有婚姻的几个专题，我们五月到六月就是母亲节、爸 父亲节中间呢，我们叫做 Family Month， 就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那之前呢，我们还没有这个 Family Month 的时候，我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把比如说我们都讲教养孩童，或者有几个专题的讨论，或者有一段时间我们专门讲丈夫和妻子。那有一次讲一连串的这个教养孩童，中间有一个题目叫做你如何跟你的孩子谈性啊 ，How to talk about sex to your children， 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结果呢来了这个父母呢，全部都是初中生跟高中生的父母。我说 It's too late， 因为大部分小学生的父母就觉得还没到时间嘛，干嘛那么早呢？我说你等到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你才来把圣经中的性观念、神创造性的目的是什么，你才跟他讲已经 too late 了，因为他脑子里面已经装满了其他的东西，你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点。加一个 alternative， 加一个选项而已。好，所以呢我问一下呢，你要怎么讲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婚姻的定义要怎么定义？一句话好不好，免得我们讲一篇道。 You are my beauty， 是这样的吗？我有没有听错啊？哦、oh, ，United， OK， I'm sorry， OK， United， OK， 我 What is United？ 很好，非常好，联合，对不对？非常好。那你的根据是创世纪，耶和华神把这个新娘带到新郎面前以后，对他们两个有一个婚礼的证婚的信息，对不对？说从此以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二人成为一体就是 united， 对不对？就是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个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You are no longer two but one， 这就是联合。那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给大家讲的话，婚姻，这个就是婚姻的定义，最简单的，对不对？我用一个数学方程式，对，一加一等于一，对不对？你们觉得错还是对？对，这个是对于后现代的人的思维来说，这是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吗？我们结婚，我们现在在座结婚30年以上的人举手一下。哇，这么多，你们觉得可能吗？他们两个人不一好像记得的年日不一样。你们30年了吗？30年还差一年，但是姊妹说了。啊，他很迫切想要到30年。好，没关系，你们觉得可能吗？一加一等于一，可以，感谢主，这弟兄还很 positive 啊呀。但是我们就着数学，就着逻辑，就着理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怎么神还在结婚的时候，在给他的第一个婚礼的那个证词、证婚的那个 message 里面，他就说你们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两个人要成为一个人了，这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你们都知道说余弟兄有一个香某牧培训中心，那我们很多的学生在中国大陆，那我们每一年会进去给他们有一年的有一次的这个师生特会。那以前呢，我们的香某牧培训中心的学员呢，大部分都是家庭教会的很多的领袖，都是40-50岁以上在教会里面扛担子的，很重要的讲道的同工啊，或是负责的同工。那这几年呢，我们稍微比较开放一点， open 多一点，就很多的年轻人进来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他每一年我们进去呢，就有10-20对的这个刚结婚的人等在那里。然后我们每一次进去呢，我们都给他送一个礼物。那我们送的礼物，你们猜猜看是送什么？ 我们每一次送的礼物这么多年，我们就是送，从前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送一个十字架，木头的十字架。有人送结婚礼物送十字架的吗？很好像啊，对，你们都是送水晶杯啦，什么就算十字架可能也送一个水晶的十字架，是不是？玻璃的十字架，我们送一个非常朴实的木头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刚刚余弟兄讲的婚姻的路，一加一等于一，是死路一条。你不死的话呢，一加一永远等于二。你到死了30年、40年、50年，还是二，两个完整的人，还是没有 united， 没有联合在一起，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因为你不肯死嘛，对不对？那两个人要死的话呢，他必须是在十字架的里面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到最后变成一个圆，这个叫做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所以呢，在过去年的时候，在博讯的这个里面呢，我颁奖以后，他们说杨老师你来给大家勉励勉励，好，那好，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呢，大家都知道说我跟于老师已经结婚了30几年了。我说我想问问看你们这几对十几对结婚新婚的夫妇，都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我说你们现在是从一到二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不对？我们都在婚姻里面都是啊，不对不起啊，这样烦了对不起，就是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过程里面。我说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现在是二呢，还是 1.5 呢，还是 1.1 呢，还是怎么样？这些结婚不到一年的这些新婚夫妇呢，都正在最甜蜜的时刻，手拉着手啊，弟兄说我们 1.2 再下一个 1.3 有一个我们差不多一了吧对，每一个差不多都是偏这里哈，结婚不到几个月。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人就问了说，那于老师杨老师你们现在在什么呢？我说哎呀，我说我听到你们讲这个，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惭愧，我说我想我们现在还在 1.7 吧。哇，会后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好可爱的学员，好，年轻人很忧愁的来看我，他说杨老师你们结婚了30几年还只有在 1.7 啊，好，他在想给我做一点婚姻辅导所以我想问问看你们，哈哈，但我可能是跟他们这样开玩笑的。我想问问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就在你旁边，你们两个要不要商量一下你们现在是多少，最好达成共识哈，29年，然后呀，你们现在是多少？或者你的另外一半不在这里，你想想看你觉得你是多少？你回家以后你问问他看好不好？因为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阿们吗？我们现在是不是从二到一的这个 journey 这个旅程里面？你同意不同意啊？先问说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就永远都是二嘛。对不对？你要有一直往前走，你才会到一。所以你自己问问看，你现在是多少？我们需要一个婚姻营哈，大家 jump 一下子，从二到1.9。啊？怎么评判你是到在什么时候？你说呢？你太太在吗？你们两个都抱小孩，你们两位，你觉得你问问你太太说，我们怎么评判一下我们两个到底在哪里，标准在哪里？啊？1.5，哇，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1.5有没有比他更低的？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今天有个 winners 哈，今天哎呀，一把有没有奖品呢？今天有奖品啊，一把有奖品。好，1.5还有没有比他低的？我们来有个audition 啊，这叫什么 audit？ 对，有没有 auction 这个 auction 有没有掉了？OK 都没有啊，你们都没有再更低一点的吗？ 勇敢的讲，有没有一点？有没有一点四的？一点四，一点四，一点二，一点四九的，有一点四九。OK， 好，你这是你太太吗？他们俩是他。OK， 你们俩不同不同意？是不是一点四九？有的，好，一点四九，可以。好，那你们两个互相这个需要。需要为你们自己1.5跟1.49呢，你们互相讲一下为什么你赢他0.01。哦，有没有1.49？所以，但是至少，等一下我们奖品就颁给那个呀伊娃去拿了啊，我们该给那位两个孩子的父母1.5。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如果你结了婚以后你不愿意走这一条路，那你就还是不要结婚好。所以我们在婚姻辅导之前呢，我一定要问清楚，我说你愿不愿意走这一条死路？听起来很苦哈，听起来好像很苦，但是它却是一个必然的，对不对？就跟你信耶稣一样，你不要等到哇，我们一直传福音都说哇，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平安有喜乐，但你忘了告诉他你信耶稣你要跟随耶稣走窄路。所以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呢，就很 upset， 要怎么讲，很沮丧哈。他信了耶稣几年以后，在我们教会天天唱的诗歌，天天听的道都是十架的窄路，他就说这我真是误上贼船了。啊，怎么我信了耶稣以后都没有人跟我讲平安喜乐呢？都在讲走十架窄路呢？对，结婚也是一样，对，你最好把想清楚，想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婚。那当然，现在你已经上了贼船，你不能再回头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后半生，如果你还不愿意从二走到一这个过程，或是你就停留在1.5。或是你停留在 1.7， 甚至你停留在 1.3， 你停在这里说神啊，我不走了，我就到这里，好吧，那你就停在这个过程，这个后面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你就需要去忍受在神的祝福，在婚姻的祝福以外的那些的痛苦。但是我一旦愿意的时候，我的婚姻就会一直的往前走，而神的应许，那个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It's possible. 对，这个是我就前面先讲一下这个婚姻。那我觉得，如果这个观念我们有的话，当然从前面余弟兄讲的，我们的婚姻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幸福，为我们自己的快乐，应该是要为着神的荣耀，然后幸福跟快乐是一个 byproduct， 是因为我们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自然的就把婚姻，不然他设立婚姻为什么呢？他当然就是为了爱，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享受那个婚姻的快乐，那个联合的那个一的那个快乐，对，是基督预表基督与教会的那个荣耀，那个快乐，那个满足，那个丰富，他就可以在婚姻中让我们得着，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我愿意来让神在婚姻的过程里面，让我这个人越来越减少，而神在我身上能够越来越增加。就跟教会今天的成熟一样，对不对？教会今天我们都每一个教会都有经过很多的这个扒皮、痛苦、眼泪、伤害，因为我们就是不完全。在这个家庭也一样，教会是 sinner， 是罪人所组成的教会，每一个家也是罪人所组成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在上什么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在讲一个例子，想讲罪哈。那我们有个姐妹呢，我们单身，然后后来结婚，好，我跟她很熟，然后我们也婚前辅导，然后她一结婚， 就一结婚他就怀孕，怀孕以后他就生了孩子，所以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妈妈。然后他哇，宝贝，那个孩子其实他年纪不小了，因为他比较晚一点结婚，所以那个孩子一出来他非常非常的宝贝。然后呢，我就讲到罪的时候呢，我就讲到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罪人。然后我就指着他，我说你知不知道，Jasmine 是罪人？哇，那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每天像天使一样，那妈妈看他都看得不想睡觉。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哇，他眼睛看着我，半天不肯回答我，太残忍了，对不对？太残忍了，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孩子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确是罪人，对不对？他也是从罪人生的，他也是在罪里面生的，他需要耶稣。那今天我们的家就是罪人所组成的家。你想罪人跟罪人住在一起有什么结果啊？罪人跟罪人住在一起有什么结果？是一团混乱，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吵架打架，自私控告，情绪犯罪，好，互相的伤害。 Nothing surprise，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 surprise， 太吃惊，对。 That's 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如果我们自己就能够组成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公主跟王子在一起过一个很快乐的生活，那是神话，现在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对不起哈，我不是希望你们不要对号入座。你看我们在中国养的孩子，都是因为八零九零后，现在零零后的稍微好一点，很奇怪，不，也许不一定，也许你们不要听啊，不要，免得有八零九零的你们不服气哈。这个因为都是独生的孩子，爸爸妈妈把所有的亲戚所有你都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要什么就有什么，还再加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哇，这不得了，真的是你除了天上的月亮，他能够地上能够有的东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不能够想，从来没享受过的东西，可能这个孩子只要他要他都能够得着，尤其是比较富裕的环境里面。其实在农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即使农村 也越来越富裕，可是你想，这两个都是从这个捧着长大的新郎跟新娘，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自我都膨胀到100分的人，你要他们突然一下结婚以后要变成各消一半，你觉得难不难呢？是不是？比那个从前我们念书的时候被老师打骂，自尊心常常被伤害的，这个常常自己觉得需要从这个低处然后慢慢自己爬上来的，或者在战争里面，或者在贫穷里面，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自我都是非常非常低落的，这样子的人要消一半，你说哪个容易？所以公主跟王子结婚以后，他们就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现在是越来越神话。所以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你想一下这样子的问题，你到底是在为神养孩子呢，还是你只是让你希望你的孩子在今生过一个很成功的生活，很成功，很富裕，很自由，很随心所欲的生活？你如果希望他能够得着神所赐福的那个婚姻的话，你从小就得教导他。你不是教导他做哈佛的博士，你是教导他如何做妻子。现在人养女儿不太会这样想的哈。我们都是培养他做女中豪杰，我们不太想说把他帮他培养为另外一个男人做 helper，做帮手，做 Azir 来培养你的女儿，有吗？这不是太划不来了吗？那我们养儿子的，我是两个儿子，我们有女儿的姐妹都说，师母你好命苦。我养儿子的，我们常常 我们在养儿子的时候，我们有想过来为神的荣耀，为神的托付，为了他能够忠于神，照他的目的，在为神家培养 leader， 在那里培养我们的儿子吗？还是我们逼着他念书啊、逼着他考这个试，逼着他追求这样子的各种的这个职业上面的卓越？好像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太把他们未来的婚姻，好，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功用，我们不太放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这个计划蓝图里面，所以婚姻现在就越来越受到仇敌的攻击，婚姻就越来越多成为教会的问题。那在婚姻中有产生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成为教会的问题。其实在婚姻中，我们不知道舍己，不知道什么叫做合一的，在教会里面，他往往也是那个没办法与人合一、没办法舍己的人。所以你说问题大不大？可大了，对不对？我们天天解决的就是婚姻的问题跟教会的问题，就这两个地方的问题。然后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这个一非常的完整，我们不能够舍，到老都不能舍。所以不只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这个人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对不对？ OK， 我希望呢，我这样子一点点的40分钟35分钟的 talk， 希望已经解答了很多人现在的心里面的问题。如果你有问题，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答案，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感谢神，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一加一等于一。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分享的？好了，好不好？有没有人希望有分享？有那哦，礼物啊！哎呀，他们那一对不见了，有吗？弟兄在这里，姐妹呢？哇，这么好，这是什么东西啊 ？Chocolate， 哇，这么大一包，我带回美国好了。太好了，我们鼓掌好不好？这一对 1.5 带着他们两个可爱的宝宝来一起，然后我们请他们给我们讲两三分钟，可以吗？你们好，来一起来啊，一把你来颁奖，你认识，来弟兄代表的，姐妹不来。embarrassed， 哦，那这可以，来哦，我的麦克风给你。你有吗？
大家都对我很熟悉，知道我是一个不大会讲话的。
Maybe 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可以到 1.5？
我们今天吵架是不大会吵起来。
不太会吵起来，对。
姐妹会比较会，我就是他说，不是说。
等一下，你不太会讲，但是你讲的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
对着你的啊，
你想，
你说你们吵架吵不起来，然后呢，为什么？
吵架为什么吵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比较不会讲啊，他，
你可以听，
所以就是一般如果要吵的时候，只他说几句，我说一两句，然后就没了。
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比较，就事情就过去了
。
我就比较会生闷气了。
哦。那我们一定要请姐妹出来讲讲话
啊。我是啊。
对。哦，对，你是不讲出来，但你会生闷气，对不对？啊，好，那
我姐妹会比较会说吧。
啊，你姐妹会比较把它说出来，很好。我们请姐妹来给你，你们为什么今天是 1.5 的原因？
姐妹呢？姐妹可能在后台。
可能在后台。OK。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是不是很多弟兄都比较容易生闷气啊？姐妹们，你说你们家弟兄容易生闷气的，你举手一下好不好？姐妹们知道的，哦，你们很少人举手，很少人举手，表示你可能不知道他生闷气，你都不晓得。来，姐妹，我可不可以不好意思，今天这样临时班？弟兄说他平常呢，啊，你们都很少吵起来，因为呢，他说你说一说，他说一两句，但是他都把他放在心里面，他生闷气，你觉得呢？谢谢谢谢，
没有错，他都是生闷气，然后呢，生气完呢就跑去睡觉了，哦，然后我就没有人吵不起来，
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也就慢慢气也就消了。
没有，他去睡觉了，我就去找神了。哦，对，
然后呢？
我就写信给神。
啊，
对，
哇，很好。
对，所以我写了很多信给神。我们结婚今年九年了。
哦，
对，然后
恭喜嘛，就明年就十年。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矛盾的，但是我写信给神，我一直求神改变他。
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姐妹。
我一直每次都为他祷告，在神面前为他祷告。我说然后每次有吵架，我就在写信给神的时候，我就放前面的我的写的那些，我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还没有改变他？然后直到有一天那天也是跟他就是发生一点矛盾，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就很气。我又问我们有微信，我就发了一条微信，他去睡觉了，我就发给他，准备他第二天起来跟我吵架。
太好了，姐妹讲得太好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还是照样的写信给神，写给上帝的一封信。我就写也还是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可是突然圣灵在我里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让我看到我不能再为他祷告，我要为我自己祷告。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不好，所以我就擦掉，把我写为他祷告那些全部擦掉，我就开始为我自己祷告。写给上帝的一封信就变成是为我自己写的，不是在写给对啊，所以当我写完了我要回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你把那个微切删掉。我就听了神的声音，我就把那条微切打开他的微信，把他的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哇，What a beautiful story！
所以从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俩，我就神就是很奇妙，就改变了我，也让我一直看到说弟兄身上的好啊，弟兄的优点，对，所以也很感恩神让我。经历他，
阿门，阿门，太好了，哇，太好了，感谢主，哇，我觉得今天见证完毕，已经到1:04了，哈，
啊，
弟兄以后也不要生闷气了，哈，啊，你也开始跟神写信，谢谢谢谢，经常写呢，
跟神，我没有写信
啊，哦，他经常用口讲，
心里面。
心里面讲呀，口说不出来的都心里面就告诉神了。 呀，感谢神，这神是我们的出口，太好了，这对弟兄姐妹真是感谢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啊、哦、啊，谢谢，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每一次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争执，没有人不吵架的啊。有人跟我们啊，有人以前常常说我的公公婆婆不吵架。我结婚的时候呢，就大家都知道教会啊，什么朋友的人长辈啊，通通都知道我公公婆婆不吵架。我就跟余弟兄讲，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我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啊、对不对呀、yeah, 那我公公婆婆真的是非常好的榜样啊。但是呢，每一对夫妻都有不愉快的时候，吵架就是有时候吵架要吵得好呀、yeah, 会吵，对不对？会有争执，你这次是这样。而且呢，神是我们的一个出口，对不对？是我们情绪的一个出口。所以我如果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让神作为我情绪的一个出口，我们这个吵架就会吵得很 ugly， 就会变成仇敌的一个攻击。但是当我们能够在我们婚姻的过程，这个 journey 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 uncover， 一定会发现很多我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结婚之前没有发现，是我们过去不晓得的，是我们没有养孩子的时候不知道的，是我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没有失业的时候我不晓得的。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会有新的发现。在这个新的发现的里面，我怎么样让我里头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可以在神那里找到出路啊？这是我们得着的救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有个两个题目哈，因为工作的发展，夫妻需要分居两地，这样的情况是应该等待神的带领呢，还是寻求别的方法哈？那第二个问题，婚姻当中，当两个在一起19年之后，老公觉得老婆又老又丑，他自己又事业有成赚大钱，厌倦自己的老婆又老又丑，没有性冲动，不想继续夫妻关系，不想夫妻关系了，时常虐待老婆，这种情况下老婆该怎么办？好，这个的确是我这分居两地这个比较容易啊。好，如果我们刚刚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往前面几节读到，你就看到说夫妻不能够分房睡觉。我在我们教会姐妹聚会的话，我就会问你们夫妻哪两个是分房睡觉，你们哪一家分房睡觉，我要悔改啊。没有了，我也没有这样问过他们啊。夫妻不能够分房睡觉，这个是我们过去没信主的时候没有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各种不同的文化，很多的这个 excuse 呢，夫妻很容易就分房睡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发现说这个 bottom line 一直追，他常常吵架，常常心情不好，常常埋怨他，常常嫌这个他，看不起他，最后 bottom line 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分房睡觉的。你就没办法解决，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讲得很好，这夫妻是床头吵床尾和，你没给这个床尾和有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个怨气就从前一天呢就堆到第二天，第二天再堆到第三天，第三个月，对不对？因为每一天生活都很忙碌，那你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的是说孩子还小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有这个妻子先到美国去移民，然后呢这个孩子就跟着来了，所以这个妈妈就跟着女儿呢睡一个床。老公好不容易他们移民办好了以后，这个丈夫呢工作辞掉了，千里迢迢好来就近这母女两个人。那最后爸爸来了以后，他睡客厅。那我们姐妹，我们有传道人就去，他们一来适应很多问题，就问他，就发现说他丈夫睡客厅，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你丈夫跟你一起睡，你女儿睡客厅呢？对啊，他说我们不习惯啊，我女儿跟我睡惯了，她如果不跟我睡的话，她睡不着。你觉得是理由吗？谁的原则比较重要？圣经的原则比较重要，还是你女儿睡不着比较重要？很可能女儿睡不着也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啊。所以如果连分房都不能的话，你想能够分地吗？分居两地吗？ 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这个这方面的教导呢一直都非常 consistent 哈，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你很多时候要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可能孩子要又上学啊或什么，没有办法换学校哈，那我们呢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反正你们一家人夫妻两个一定要住在一起，你的配偶比你的孩子重要，就是这么简单，这是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圣经都翻给你们看，就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比你的孩子重要，所以你不要用任何其他理由。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见证，我们有弟兄姐妹，他可能因为他的弟兄搬到这个地方，那个他工作可能搬到别的地方都没了，他在东岸大学里面教书非常好，就那一直申请工作申请不到的，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他就把他的大学教授的工作姊妹把他就辞掉了啊，然后呢来就近他的先生，到这边几年都找不到工作，对吧？但是他们两个就住一个很小的房子，就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啊，他做见证非常好。那这有另外一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姐妹就不能够辞职，为什么呢？她这个中国大陆的父母呢，遥控说，我把你养这么大，读到博士学位，哎呀，你怎么现在就为了你一个丈夫，你就要把这个你的工作就要辞掉了呢？那我们就不是白养你了吗？那来这边说，那我怎么办呢？她老公跟她的感情越来越不好，常常在电话里面吵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听神的话呢，还是听中国人的这个成功神学，对不对？你到底你要听谁呢？对不对？今天这个婚姻，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就没有出路。那我说你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啊。很多人为了孩子也是不啊，有老公不喜欢，也不是只有妻子这个样，有老公不跟妻子同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打电脑，打电动玩具。对，他就到半夜两三点钟他还在打，那他太太要睡觉他就不方便，所以呢他就自己有一个房间，在他的书房呢就放一个床，他就一定要打电话。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呢，就那圣灵就 convict 那个弟兄，那个当天晚上礼拜天晚上他就走到卧房跟他太太一起睡在一个床上，哇，那个太太好高兴哦，马上第二天写个 email 跟我说 Sister Nancy, I so appreciate you, 他说 for years 我的先生都不肯来睡在他的卧房里面，都睡在他的书房的单身房里面，他说但是他昨天晚上 walking 呀，我要照神的话，这没有其他的理由，你不要就用别的理由。好，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弟兄呢，他在美国矽谷的时候，我们那边常常有人被 lay off 被裁员哈。我们一个弟兄呢，在美国被 lay off, 他这个博士其实读的也是很好的学校，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那边的工业的文化，他被 lay off 了三四次，然后后来所以他最后一次被 lay off 的时候，他就决定不要在矽谷找工作，他要回中国去教书，所以他申请了半天以后呢，后来他就申请到了，就申请到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就读高中还剩下两年，结果他们夫妻两个商量，这个弟兄是他的 dream 的 job, 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工作机会放弃，另外找了一个他实在是不是很喜欢的差强人意的工作暂时做着，等到他的儿子一高中毕业申请到大学，他们夫妻两个就到中国去，两个人一起服侍在那边的学生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选择呢，的确我们有很多不得已的情形，但是都是有出路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啊，没有其他生活的准则哈。那这个婚姻当中这个老公，我不晓得这个老公信主了没有哈，这样子的情形是蛮多的，就是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孩子也长大了，丈夫可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也越来越成就了，他的你要男人越老越好看越有魅力，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不要太骄傲哈啊，我也不是每个男人对不起，不过 in general 来说，对不对？再加上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文化哈，实在我们因为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我觉得很多不信主的女性呢，她们的真的是金钱挂帅， 所以大家在那个道德的那个水准下，不要说是基督徒哈，连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情形，更不要说是非基督徒。所以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引诱呢，就多很多。这方面引诱就多很多，所以对这些成功的男人来说呢，他可能这是不是唾手所得可得，还是垂手所得？垂手可得，对不对？因为得来全不费功夫，大家人家投怀送抱，自己送上门来，对不对？那当然是比家里面那个已经结婚了19年的，有比较新鲜又年轻又对不对呀？就这样啊，这个诱惑呢，常常在人的里头就产生一个力量。所以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应该请弟兄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应该弟兄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不信主，我觉得是很困难。这是很困难呀，因为他的心已经受这样子的诱惑了，那外界的环境又这么效力，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心已经往这个方向走，那外界的环境又这么效力，我觉得就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他不信主，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妻子来说，我真的是觉得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出路。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损失，如果可以让我得着基督啊，也不过就是今生的损失。我们只能这样子看。我陪过我们不少的姐妹，我们有一个姐妹非常年轻的一个姐妹，她这个婚姻实在是她的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她每隔几年她就要换一个伴侣。但是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他们是大学的同学，从一起的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好，然后很多地方都非常的，但是他的这里头呢，就是有一个人的那个罪性在他的里面。那给他传福音呢，他也听了也会掉眼泪，他也觉得也很想信，他里头也觉得很合理，他也觉得他里头是他需要耶稣，可是他就是不肯放他这个在最终所得着的这个享受，他就是放不了。而我们的姐妹真是很爱他，就拖了好多年，到最后实际上后来我们的姐妹都生病了，就后来我们这个她的老公哭着掉着眼泪跟她说，你就放弃我吧，她说我没办法改变啊，你有耶稣。所以这个婚姻后来就没有了。所以一个人他在那个罪中，其实我觉得人在罪的前面是很 powerless 的，除非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对福音就是要非常的迫切。如果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家里面有不信主的另外一半，或者有不信主的亲属的话，我们要全教会都应该好好的，不是全教会，至少你亲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好好的给他传福音，不然的话，神的儿女的婚姻真的是受仇敌百般的攻击啊，就家里面有个破口漏洞。那如果是这个弟兄是信耶稣的话，我会建议这位妻子寻找教会的一个年长的，就是他能够对弟兄能够说直话，能够有圣灵的权柄，有的主的话的那个权柄的，来好好的带领这个你家的弟兄啊，要让他来遇见神，不然的话他就容让他自己里头的肉体他的情欲在那里发挥，然后他在家里在妻子的面前他也不需要遮拦，所以很多的话语就非常的伤害，那这个婚姻就然后仇敌就在他的家中，那这种伤害是非常的非常的大，非常的痛苦啊。那我觉得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教会的leaders 的长职，或者是负责弟兄，或者是区长、小组长，或者是你们这些同工关怀的同工，我们要照着主的话很直言来为着神的缘故 来让人来归向神。这个是我的回答。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吗？那我们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有一些祷告。我们唱